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重览，演讲者张西和牧师。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罗马书十章，我们以马太福音22章29节作为开始。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是主耶稣对撒都该人说的话。撒都该人的神学观点跟法利赛人非常不同，他们也是一批很注重查考圣经的人。但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虽然他们常常查考圣经，但他们的理解却是错误的。他们还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人可以很用功地学习圣经，但还是不能明白圣经，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罗马书10章3节。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罗马书10章3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10章3节其实是9章31节的重复。9章31节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每一段圣经都有表层的含义和深层的含义。从表面上看，这段圣经是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不能得救。10章3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不明白神的义，他们想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是比较表面的理解，那么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谈论的话题。在深入去看这段经文前，我们还要留意一点，就是9章30节到10章4节反复的对比了两种的义，就是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那么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义？第二，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有什么区别？我们尝试用以经解经的方法，让摩西五经为我们解释什么是义。我们看创世纪15章第6节。创世纪15章第6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义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15章6节，这是个名词。这里的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信心的义。我们看创世纪18章19节，创世纪18章19节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里是说到耶和华和他的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请他们吃饭。当耶和华和他的使者离开前， 就对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原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就是要他教导他的后裔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这里说的神的道，是指一条道路，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责任就是教导他的后裔行神的道路。简单来说，摩西五经所说的义，就是神吩咐人走的道路，所以义就是神对人的旨意和要求。我们看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几节经文为义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义就是神为人定下的道路，是神对人的旨意要求。所以摩西说，如果以色列人谨守遵行神的吩咐，这就是他们的义了。这节经文不仅告诉我们义的定义，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律法的义。简单来说，律法的义就是神透过律法吩咐以色列人当走的道路。如果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生活，这就是他们的义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信心的义了。所谓信心的义，就是说神借着福音吩咐人要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凡相信听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得着信心的义了。既然律法的义是神在旧约为以色列人定的道路，为什么保罗又说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义，不服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呢？简单来说，在基督还没有来之前，神吩咐他的百姓要走的道路的的确确是律法的义，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律法是指向基督的，所以当基督来了之后，神在新约吩咐人所走的道路就是相信基督，跟从基督。以色列人因为不肯接受基督，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不服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我们看罗马书十章四节，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保罗看神的律法就像一个大计划，是神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指向基督，基督就是整个计划的高潮。在旧约时期，律法是有待应验的，是不完全的，它的内容都是指向那将要来的基督。既然基督已经来了，律法便都应验了，因为基督的到来就是为了成全律法。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意思是说基督就是旧约的总结，他是旧约所谈论所预言的那一位。总结来说，律法的义是神在旧约安排给以色列人的道路，这是一条指向基督的道路。基督既然来了，旧约也就终止了，以色列人要得救也必须像外邦人那样追求信心的义，因为这是神在新约为世人安排的道路。不信从基督的，就是不服从神在新约定下的义了。到底信心的义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罗马书十章五节，罗马书十章五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从这节经文就能看出， 律法的义是靠行才能得到的。就是说，当你明白神通过律法和诫命对我们的要求后，就必须谨守遵行，这就是律法的义的特点。信心的义的特点就是信。我们看十章八节，罗马书十章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说，使徒们所传讲的是信主的道，这个信心的义是靠信基督得到的。我们继续看第九到十三节，罗马书十章第九到十三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所谈的信心跟罗马书四章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也能使人称义，能改变我们。没有这种的信心，就不是信心的义，就不符合神的要求。简单来说，信心的义就是神在新约下对我们的要求。这要求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就是相信主耶稣。更具体地说，就是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第二，就是求告主耶稣的名。这两点是里表的关系。为了证明这个解经是对的，我们看罗马书十章十四和十五节。罗马书十章十四和十五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当我们细心读十四和十五节时，就会留意到一个次序。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就是第一奉差遣，第二传道，第三听道，第四信道，就是信耶稣，第五求告主名。这里总共有五步，保罗没有在信耶稣后就停下来，他也加上一个真信心的具体表现，就是求告主名。这就初步解答了保罗所提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不能得救呢？保罗所给的答案是，以色列人虽然听见了神独生子的福音，但他们不肯相信，所以他们也没有求告主名。这福音非但没有救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使他们跌倒。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因为他们不肯求告主耶稣的名，就被神弃绝了。所以希望大家已经能够看清楚，得救不是预定的，而是在乎我们有否求告主名。即使是神的选民，也必须求告主名，而且要不断的求告才能得救。接下来我们要看保罗是如何引用旧约圣经的。保罗在第九到十一章引用了很多旧约经文，特别是第九和第十两章。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是如何引用旧约经文的呢？你是否同意 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呢？你会不会觉得保罗其实是在生搬硬套？就如有些传道人讲道时不是在解释圣经，而是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到底保罗是如何引用旧约经文的呢？当中是否有些属灵原则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六和第七节。十章第六和第七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保罗是引用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说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如果我们比较罗马书十章第六和第七节和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就会发现保罗擅自改了生命记的内容来迎合他想说的话。比如说他把海外改为阴间。为什么他可以擅自改了圣经的原话呢？他是按什么原则引用旧约经文的呢？你留意到保罗所引用的经文都是跟基督有关的，可以说基督就是这些经文的焦点。对保罗来说，无论是先知书还是律法书，都是以基督为焦点。你弃绝了基督，就是弃绝了神的话。让我们看一个例子，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保罗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磐石看为是基督，可见保罗的领受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都是指向基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罗马书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罗马书十一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为什么保罗突然引用大卫的话呢？这段经文是来自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为什么他偏偏挑了诗篇六十九篇呢？我们看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原来诗篇六十九篇是在预言基督的受苦，大卫是在咒诅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保罗对旧约是非常的精通，他知道律法和先知的终极目标就是基督。其实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是来自主耶稣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说，整本圣经是在为他做见证，不论是律法书还是先知书，都是在谈论基督。我们继续看45到47节，45到47节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主耶稣说的摩西是指律法书。原来律法书上的话都是针对基督而写的。如果你相信摩西的话，你也会相信耶稣。如果你不信摩西的话，你也不会听从耶稣的教导。由此可见，旧约的焦点就是基督，目的是要引导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引用圣经的原则了。当然，听起来似乎非常容易简单，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引导，我们就无法从旧约中看见基督的荣耀了。保罗之所以能够这么流畅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肯定是得到了圣灵的启示。我们回到罗马书9章33节看另外一点，这节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我们看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保罗把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石头说成是绊脚石，但是以赛亚并没有这么说。保罗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看以赛亚书8章13到15节。以赛亚书8章13到15节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原来罗马书9章33节是综合了以赛亚书28章16节和8章13到15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呢？原来保罗所关注的不是圣经的字句，而是字句背后的经义。保罗在罗马书9章33节敢如此引用以赛亚书，主要原因是因为主耶稣自己也如此引用过。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42到44节，马太福音21章42到44节说，耶稣说，经上写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在这里主耶稣形容自己就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成了绊门脚的石头。因为主耶稣也是如此引用旧约圣经的，可见保罗引用圣经的方法不是他自创的，或者是随自己的意识发挥的，他是按照圣灵的启示来引用旧约经文的。 现在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将《生命记》30章11到13节的海外改成阴间，因为保罗所关注的不是字句，而是经营，所以他不是逐字的引用圣经，而是按照圣经的经义来引用，甚至如果有需要，他也会更改一些字句，好带出他里面的精神。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经常听到一些有关圣经版本的争论，比如说国内有些基督徒只接纳中文和合本圣经，不接纳其他的圣经版本，因为有些基督徒认为唯有和合本中文圣经才是圣灵感动所翻译的，其他版本都是沦为的。所以如果你引用圣经时稍微有些字眼跟他们的圣经版本不一样，他们就会抗拒。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保罗是如此引用圣经的话，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要明白保罗所关注的是经义，不是字句。这也提醒我们，熟不熟悉圣经并不在乎你能否背圣经，而是在乎你能否明白他的精神，以致你能够正确的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有些基督徒很看重背圣经，这个习惯非常好，在没有圣经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只是花时间硬背圣经的字句，甚至在祷告或者讲道时可以很流利的引述圣经，这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花时间默想，考究圣经背后的精神。让我以两点来总结这一点。我们从罗马书第9、第10、21章观察到保罗是如何引用旧约圣经的。第一，他看旧约是以基督为重心，所讲述的内容都是关乎基督。第二，他关注的是字句背后的精神，不是字句本身，所以当他引用旧约经文时是非常的灵活，他能够把几节来自不同地方的经文综合成一节经文。如果某个字带不出信息的精义，他甚至会改用另一个字。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属灵人的自由，他是不被律法限制的，因为属灵人所关心的是律法背后的精义。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罗马书10章，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